美联社的报道说，在新冠疫情在中国出现两年多，在全球至少630万人死于大流行之后，世界卫生组织以迄今为止最强烈措辞，建议需要对实验室事故可能是罪魁祸首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世卫组织专家小组的报告说，现有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具有人畜共患的起源，这些意味着它在自然环境的动物之间传播，这些与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访问中国之后就得出的这个结论类似。但是该报告说仍然无法确定感染人类的动物和发生这种感染的地方。中国在2019年12月报告了第一例的病例，但是世卫组织目前仍然缺少来自中国的这方面的数据，这样就意味着无法准确确定病毒是如何首先传播给人类的。在这一点上面，最有力的证据仍然是人畜共患的传播。世卫组织小组主席、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病毒学家马里埃杰文德尔说，但是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前体病毒肯定还不够接近，不足以成为蔓延到人类身上的病毒。该报告由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撰写，该小组由来自美国、中国和其他25个国家的专家组成。报告显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2月两次致函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卫生部长马晓伟，要求提供包括实验室假设在内的多种因素的信息。目前并不清楚谭德赛是否收到了回复。报告的作者表示，中国提供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2019年9月至12月期间武汉4万名中国献血者的血液的样本数据。世卫组织表示，这份报告是该咨询小组预期发表的几份报告之中的第一份，亦都是为了制定一种更好的框架来到调查未来疫情的起源。路透社的报道说，对这场大流行病的起源已经被政治化，科学家说重要的是要确定发生了什么以防止类似传染病的爆发。美联社的报告说，世卫组织咨询组指出，由于过去的实验室事故引发过的一些疫情，因此高度政治化的理论不容忽视。美联社说，该报告可能激活对世卫组织在疫情爆发初期过于接受中国政府解释的指责。该疫情最终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数百万人的患病，迫使数十个国家封锁并颠覆了世界的经济。美联社调查发现，尽管疫情初期世卫组织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赞不绝口，但是一些世卫组织高层内部人士对中国感到沮丧，他们还对中国如何试图压制对 COVID-19 起源的研究感到不安。世卫组织咨询小组报告说，在已经提供的信息之中，尚未有关于新冠病毒可能要通过实验室事件来到传播给人类的新信息。考虑所有合理科学数据以评估这种可能性仍然很重要。来自巴西、中国和俄罗斯的小组成员反对进一步调查实验室泄露理论的呼吁。北京一直强烈反对新冠病毒有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他研究冠状病毒的研究机构逃逸的假设。不单止是这样，中国官员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宣扬包括该病毒起源于美国或通过冷冻与进口到中国的理论。美联社又说，这一份报告标志着联合国卫生机构对大流行起源的初步评估的急剧逆转。2021年世卫中国的报告称实验室泄露假说不可能，并建议最合理的假说是通过动物日出。那一份报告发表之后受到广泛的批评，当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该报告并没有对实验室泄露理论进行足够广泛的评估，并对中国官员限制访问表达了失望。美国政府后来的一份情报报告说，尽管倾向于自然起源，但这两种假说都是合理的。最新的报告还列出了可能对溯源有帮助的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的建议，建议中包括寻找有关中国武汉最早病例的信息，以及围绕武汉动物市场的进一步研究。该市场早期被确定为病毒传播给人类的潜在的地点，被华尔街日报评为集结了可能是目前已知实验室泄露理论最全面案例的病毒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亚裔科学家曾毓嘉说， 好高兴睇到世卫组织咨询组对两种起源嘅理论持开放嘅态度，但系称佢哋嘅报告仍然有偏见。佢话呢啲人承认佢哋并冇评估任何原始嘅数据，只能够评估通过受邀科学家发表嘅报告或者演示文稿提供俾 SAGO 嘅信息。所以问题就系佢哋是否邀请咗任何科学家提供同 COVID-19 实验室起源相关嘅可用嘅证据嘅分析呢？戴玉家在俾美國之音的書面評論之中指出，該諮詢組仍然繼續在調查中國政府提出的新冠病毒的冷鏈起源，儘管缺乏科學證據表明這類類似 SARS 病毒出現的途徑是可能的。他指出，戴玉家指出，該報告提出的一些研究建議已經不再可行，即使他們可以神奇地將時間倒回到一年之前，目前檢查動物農場和貿易商是否有新冠病毒抗體仍是為時已晚。他說對世界貿易組織未來的溯源報告提出了兩種理論對比的新路徑，他希望看到對調查自然與實驗室起源所採取的步驟進行系統的並排的比較，每次調查究竟缺少哪一些樣本或者數據，究竟是什麼的挑戰阻礙了這些樣本和數據的收集和儲存。 SAGO 可以在中國境內外索取哪些原始數據和樣本，以便更好地了解這個流行病的起源。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